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可以一起来敬拜。早上如果你来得早的话，从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刚刚这个年轻的同工郑居平弟兄就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见证，以及他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主，而且学习在宣教的方面一起来同工。昨天晚上虽然我没有听到，不过我们的宣教士素君姐妹在这里也分享她的生命的见证，那以至于她不但遵照神的心意行，也委身在宣教的工厂有8年的时间，她今天回到我们当中有机会跟我们分享，我想也是神的恩典。我常想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就像早上所说的所听到的，不但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而且在侍奉当中让我们学习能够领受使命。谢谢。那我常想其实得生命，而且得了生命能够更丰盛，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所向往也所得着，而且在这更丰盛的途径当中得使命。我想我们也都听过，我们圣经里面一再的讲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叫使万民做门徒，我们都知道。但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不是都在做呢？是不是都在这个方向努力呢？昨天晚上有机会跟你们的年轻人分享啊，他们很可爱，虽然人不多，一群青少年。那我跟他们谈一个题目，就是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里面那一段。我就问他们说，虽然圣经里面讲，我说那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感觉到羞耻啊？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他们都很勇敢的说不会。我说那很好。那我说那我们不会，那那段圣经里面保罗就提醒我们，第一个领受神的呼召，当我们都听到这个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应他。他们说对，应该。我说那怎么回应？有两个人给我很好的答案，一个人就说就是要去go， 另外一个人说就 do， 要去做。感谢主，我们的年轻的孩子都知道。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平常我们也都在要去要做的这个提醒当中里面，但事实上我们去了没有，我们做了没有，或者是说我们去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或者是说我们还可能在停留某一个阶段，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行，一步的一步照他的心意去走。圣经里面今天早上要用一段圣经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这段圣经的话语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使徒保罗，他写给他年轻的这个同工提摩太，他写给他的时候就提醒他，相信这个年轻的同工当时也不是很年轻的了，大概至少也30岁以上了，他又负责一个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群体，以弗所的教会群体，在那个年代，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大概他已经做了很多年，在侍奉当中也不是那么容易，也有很多的一些的压力挑战，但保罗提醒他，保罗甚至在一个阶段里面鼓励他继续的向前行，所以写下了这封的书信。那这封书信的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开宗的名义讲到他自己，提到提摩太本身他的根基以及他的信仰，以至于鼓励他向前行。我们早上在开始的时候一起来攻读这段圣经，这段神的话语。那这个题目就叫做再如火眺望起来，这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提到我们如果能够全家全教会我们一起来管传福音，来完成神的托付。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话语，我们同声来读，请。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生命里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感谢主，就是保罗把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负担一字一句的写下来。特别这封书信我们都知道是他最后晚年在他殉道之前大概所写最后一封的书信，在里面充满了他对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提醒鼓励还有帮助，也充满他自己对他前面对一般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未知啊，未知的道路，但是对保罗而言他大概知道，我相信他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什么。那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上面，今天我们的周遭里面，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多元化，很多的事情哈，你每天只要起来哈，甚至你没有起来的，这就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就吸引我们的眼光了。所以有人说，世界上能够吸引你眼光啊 ，catch your eye， 吸引眼光的事情呢很多。这个据不记得现在有这个电子的东西，有这个什么 internet， 有什么手机，有更不得了啊，那个讯息不断的，新鲜东西不断。但这些都吸引你眼光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有人说呢，真正重要的是吸引你的心啊，是使你动心向往，是 catch your heart。 什么事情能够真正的吸引你的心，那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吸引你的心会在一生当中里面让你不改变，让你继续往前走。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我们神的话语就是能够吸引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他，让我们向前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想大家都很忙碌齁。虽然我们当中里面有年轻人，可能有学生，可能有工作的，也许也有退休的人哦。那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忙碌。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每天都有很多我们的责任，家庭有家庭的责任。但在这么许许多多的忙碌当中里面，信仰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了多重要的成分？我们多少时候为回应上帝的话语而摆上？或者是说我们想到把这些的责任或把这些的圣经上的经济教导，我们是否很乐意的去遵循，还是我们有点勉强，还是我们有一点觉得哦，这是一个单子我们要担，所以我不得不要去做。如果是在这种光景，我们就很可惜了，因为神的话语是鼓励我们应该是很喜乐的去遵循。但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字，我用的这个英文的字母叫 passion，或者中文叫热忱呢。今天很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有心想要去做，你真的很愿意去做的话，你大概是高高兴兴的去做，没有人叫你也去做。就像孩子们啊，你如果说还需要提醒他们要去弄念他们的时候，他们大概心里面都会嘀嘀咕咕的啊。我们大概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何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历程当中里面继续不断的有这个 passion， 这个热忱来回应主的话，来遵照主的话去行，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需要提醒齁，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年长的传道人齁，比我大不少岁齁。他到了也许到我这个阶段年龄有没有再多一点齁，有一阵子他告诉我说，他就觉得身体上很多地方不对劲齁，到处都觉得疼痛啊，这个酸痛啊什么什么。你们都很年轻，大概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他后来就说怎么办呢，去看医生去检查检查。后来去看了医生以后，医生说好了，帮你做一些各样的检查报告。做完以后，那天医生就跟他说，来来来，你来看看你的检查报告的结果。他就去了，他就问医生说，医生啊，我到底怎么了，我得了什么病呢？ 医生说其实你的病很简单，我用这个英文一个字，中文两个字来解释，他说你要先听哪一个，他说既然一个字比较少，要先听英文吧，他说英文叫什么呢，他说英文就叫做 aging， aging 中文什么意思呢，老化，老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到了年龄，我们身体我们的器官用了那么久，就像机器一样，也会逐渐的这个使用久了以后，很多地方就需要修理，需要调整。那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侍奉的热忱，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 passion 的时候，就要小心，我们可能是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如果天天的步伐沉重，那边坐在那边服侍，在那边走的话，我们可能就走向那个所谓的 aging， 走向老化。也许不是身体上、生理上，但是也许是心理、是灵里面的老化，那个就让我们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在实行、在活出神的话语的事上，在遵照神的使命去行的事上。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要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虽然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可是在侍奉这么久、这么长的时候，他难免受到很多的压力，受到很多的挑战，受到很多的这个难处的时候，心里面也会越来越艰难的走下去。但是反过来看保罗，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学问，受很多的教导，以至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主的以后，他整个人生命被翻转过来，他开始服侍，开始做他以前做相反的事情，他大发热心去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三次的去旅行，去这个部去这个宣教之旅。当然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心要往另外一个半的帝国，就是往西方去，希望把福音带到那边，因为他三次已经把东方这个东半部都走完了，他希望把这个福音带到罗马帝国的西半部。他还在思想的计划这个时候，他就想着他需要到罗马这个城市建立他的这个据点，所以从那里开始往西方，那里的教会支持，同工支持他继续的往西方这个前进。没有想到神用很幽默的方式把他带到罗马，是带着锁链去的，到了罗马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牢里面，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他甚至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他被关在地窖，很艰苦的环境的里面，而且很快的他可能就要得到他的这个最后的宣判，这个到皇帝面前他要设这个申诉，但是他最后的宣判就是他要赴为主寻道这一条道路。他知道这个日子可能不久了，通常我们人到这个阶段里面大概已经没有斗志，大概已经说哎算了吧，差不多了。可是没有想到保罗，我们看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句句的带有那个动力，句句的不但他自己说到他是一个奉传福音，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奉神的旨意做的，而且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也鼓励提摩太这年轻的传道人要这么去行。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生命到最后的这个阶段还有这样的一个热忱，要继续的服侍主，继续的向前走？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样的提醒教导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要来把这个侍奉，我们侍奉神都给我们有恩赐，都给我们有特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特殊的一些的神所给我们的礼物，英文讲是 gift， 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侍奉的才干才能。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有侍奉的热忱，如果才能够来服侍主。所以这段经文就要提醒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恩赐跟热忱都能够再如火眺望起来，眺望起来。好，我们看看昨天跟几个人分享，告诉一些同工，我过去是念工程的，我在这个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自己念的机械工程，所以比较死板一点，念工程人喜欢用一些图形来表示一些的想法，所以今天用几个图形吧。第一个图形，请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图形啊？这向哪一个方向好了，我这样讲好了，向上，也许有人会说北啊，向北啊，也对了，通常我们北都向上。这个向上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的经文，第一到第四节里面，经文里面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保罗一再的讲他的侍奉能力，他的根源等等跟一位有关系。他讲了好几遍，在这里面提到，我用黄色字显示出来是什么？ 基督耶稣奉神者这个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等等等等，然后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他讲到其实他的根源，讲到他生命的根源就是什么？跟基督耶稣的连结。所以当我们侍奉，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根源，就是上面基督耶稣要连结。不但要连结，这个连结不是一次的，这个生命的连结不是一次就完了，是不断的在连结当中得到供应。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要向上支取供应，向上，这个第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必须回到我们的根源，跟我们的主要连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很有才干，我们很有学识，不是这样子，要回到这个根源。但是根源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跟根源连结呢？其实今天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也都知道，一个敬拜神，敬拜神来到神面前就是跟神的连结。我常喜欢讲这句话，因为今天很多人把敬拜神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误解，有一点的偏颇。因为有些的教会呢，在敬拜当中里面喜欢就是安排很多的内容节目呢，就是为了吸引人。因为他们的想法里面有一点就是说，使我们的敬拜能够适合这些慕道朋友的需要。当然敬拜能够帮助慕道朋友是很好，但敬拜里面很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与我们的主连结，连结。敬拜真正的一个话来讲呢，不是让我们去说去做一些的使别人好像安排很多好的节目让别人被吸引来，不是那个目的。敬拜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接受主的人跟我们主的生命不但连结，而且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里面可以再一次的修补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是说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的连结，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中断，没有受到影响。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敬拜可以说是我们以一个受造者的形象、受造者的本相来到一个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来回应他的爱。因为创造的人用他全辈的爱爱了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当我们一个受造者也要尽我们所能的，圣经上不是讲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我们的一切来回应他的爱，这种的关系、这种连结叫做敬拜。所以今天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跟上面连结，就常常的提醒我们，敬拜能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亲近他，能够跟他不断的全员的供应。好，第二个箭头好就出现了，刚刚那个你们说是向上，请问你们这个是向什么？这是向什么？向左、向右，向左也向右哈。不，这两个表示是向内哈，向内哈，两组哈，向内。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不但要向上，根源的连结很重要。向内，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的根源，我们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那个向内，是一个信心的培植的功课啊。今天我们能够接受主、相信主，这个信心是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我们的信心不但要有，而且信心要成长，信心要成长，要茁壮。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了提摩太，大家都知道嘛，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知道提摩太他的根源啊，他的信心，保罗就讲到了，他说你的信心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原来提摩太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啊，有尼基母亲，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都是一个怎么样真正相信神的人，都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所以因此他相信这个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从他的先祖就已经从小教导他、帮助他的，已经存在里面。所以这个根基，这个信心的根基，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浇灌、不断的培植，以至于他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才可以走得久、走得远、走得长。所以今天保罗就提醒他，他说你连结上面得到根源、得到资源非常的好，但也不要忘记你从小所听到你的家里的教导、家里帮助你的成长。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在第二次去宣教之旅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个家庭，这个就把的这个提摩太就带到了身边，对，认识他，他知道他是一个在一个爱主的家庭里面，他就后来就邀请他加入他的这个侍奉的团队，一起来服侍主。所以保罗常常提醒他，从你母亲，从你外祖母所教导所来的这个信仰的根基，这个信心要继续的培植，不但要培植，而且要培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的话很宝贵，希伯来书十一章专门讲信心，讲信的功课，对不对？讲到好几个这个先祖，讲到好几个族长时期的这些人物，其中提到了亚伯和该隐，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这个记载。亚伯该隐，当然亚伯所献的祭物得到神的悦纳，那其实重要的更是他的信，更是他的信心，是他那个心，他像在神面前那个态度，那个遵照而行，献祭与神，这篇圣经里面讲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那这是指神，这是神指着他做礼物的，他礼物做的见证。然后后面的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那个亚伯的下场是什么，亚伯后来怎么了，这个叫做世界上叫做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就发生了。虽然亚伯被该隐所杀，但是他圣经上说什么，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常觉得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难免也有，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牧养工作也做了很多年了，常常碰到了，也遇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离去，家人的离去啊，也知道陪伴，有时候安慰，所以常常想到我们人生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个阶段。但有人说什么叫人生的结束呢？人的一生的结束，有人这么讲哦，不是因为到我们的生命结束那一刻，当然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生命哦，我讲的还不是我讲在人世界上哦，我人的一个段落呢，真正的来讲不是说人走了就告一个段落啊，也说人生真正的最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当你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你了，没有人再记得你了，那才是真正的人生最不幸的一个结局。但是这里面圣经提到亚伯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其实很多很多属灵的伟人或很多很多好的弟兄姐妹，他们人的生命结束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见证依然像这个世代，像后世后代的人说话，用他的见证来说话。所以向内培植信心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第二个重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他第二个重点，因为这个是基础，跟神的连结，跟信心的培植。讲到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整个的传承，当然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开始，教会也是因为主耶稣把救恩完成了，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把这个初代的教会，把这些的弟兄姐妹建造，后来教会受到逼迫开始四散。那第一个教会的建造，第一个教会的建立就在耶路撒冷教会。大概2001年、02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那边有这个参观学习访问的时候呢，那时候跟神学院的这个团队，我虽然毕业，但是还是跟神学院他们去。在那一次旅行当中，里面有很领受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但有一件事情蛮稀奇的，我就看到这个标志啊，当时我就买了这一个的一个好像一个 tablet 一个标志，就这个说据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初代教会的第一个教会的标志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一定看得到这个标志，里面很显然的你们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好像三件东西放在一起，是不是看得出来吧？这个代表了这个教会的特色，三个东西代表是什么呢？第一个，最上面那个是什么？叫金灯台吧，就是这个哈，这个部分叫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的是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啊。金灯台，圣经上，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的第三节，保罗所要提到，我所侍奉的神啊，所侍奉的神代表神的选民，这是他们所侍奉的神，他在这个。他的启示在设立这个会幕，在这个圣殿里面用这个金灯台来代表他们的敬拜当中里面的这一个主要的一个的方向，金灯台。然后在下面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哦、对，这个你们常看到这个大卫之星，现在在以色列的国旗都是这个大卫之星、哦、大卫之星代表的是基督，大家都知道吗？基督是什么支派的？是大卫支派的，是犹大支，犹大这个支派大卫家的，是这个大卫之星所代表的是基督。所以从神，从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神的传承下来，一直到基督的显现，大卫之星才表明出来。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一直不断的启示我们，不断的显现到基督的时候，基督显现的时候，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这个都全备的显明出来，这是一个传承。然后呢，再下来这个记号大家也不陌生了，下面这个是什么？是个鱼啊，通常我们比较少那个直挂，有点像那晒鱼这样啊，做鱼竿啊，但这个是鱼啊，鱼的标志。鱼的标志呢，是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的任性，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属于属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它表达是我们一个任性的内涵内容，也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什么呢？提到在我们的这里面，保罗最后所讲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或者是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点偏差，那就问题大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你看这个标志的时候，看到神的整个启示里面，从最初这神的选民的心意，要他们来侍奉他，带他们出埃及，要来敬拜他，然后这个侍奉敬拜，他们一直在那边翻来翻去，这个一下顺服，一下又不顺服。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全的显现表明出来，让这些人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有神的这个子民，神的选民当中有这些神的门徒所带领的这些使徒出现，来忠心的传讲福音，以至于把这个信仰的传承带给了所谓的教会，带给了我们现在这一些所谓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说这是一个传承。这里面所强调的，所表达的是信仰的传承，这个跟我下面所要讲的下一点有很重要的关系啊。下面这一点里面所强调的，今天我们看到那个传承的，看到那个标志的时候，就知道，我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解释一下，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这个记号你们不陌生，因为我在你们教会网站上看到这个记号。可能你没有讲过这个鱼啊，这是不是鱼啊？这比较像鱼的，比刚刚那个像。今天我们在马路上也常常看到这个记号啊。我最怕看到这个记号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个汽车的那个 bumper 上啊。特别是当你看到一部汽车不守规矩啊，这样乱开乱扑跑到你前面，再一看它那个挡泥那个 bumper 上面有一条鱼啊，哇，你想糟糕。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好的见证。那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标志是鱼呢？为什么？哦，对，你这个这是我听到最多的答案，就是得人得鱼哈。还有第二多的答案呢？有没有人知道？哎，五饼二鱼是第二多的答案，你没有错，走遍天下，大概这两个都是最多的答案了。这个大概也有可能呢、啊。不过这个东西呢，还是跟它里面那几个字有关系哈。这几个字啊，这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像英文，但又不是英文，那是希腊文的。那这是五个字母，其实代表了五个字，代表了五个字。我简单的讲哈，这个五个字母合在一起，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鱼的意思哈，就是鱼。这希腊文本身就是鱼。那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的这一个的标准。今天简单讲，那个第一个字母叫这个看起来像英文的 I 啊，希腊文叫耶稣哈，耶稣听得懂了吧？跟我们中文像不像？我们中文翻耶稣嘛，很好吗？比英文 Jesus 来的接近多了，耶稣就是耶稣啊。第二字母是一个好像一个 X 啊，我们常常在什么圣诞节讲到 Christ 就用这个代表，这就是 Crystal 就讲到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第二个字母代表是基督。第三个字母 Theo 这个字母常见啊，叫做神啊，也许你在数学里面也用这个字母，但这个 Theo 代表就是神。第四个字母 这个第四个字母它是一个受格，它代表什么？是一个儿子的意思，是个儿子。第五个字母数学里面常常见，我们数学里面这个叫做 sum， 这就是一个集合的意思。但真正在希腊文代表是 sote， 代表的是救主，就是救主。所以你说那这五个字母放在一起 是叫做鱼，但是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真正意思就代表在下面，你看得到，代表就是耶稣，代表是基督，然后代表是神儿子，神儿子，其实他是受格，就是神的儿子，最后代表的是救主。什么意思呢？原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他们不用一个像英文里面有 be 动词，英文里面用 be 动词，我们大概读英文就比较懂，如果把它又翻成英文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 Jesus 就是耶稣， Jesus is Christ， 耶稣是基督。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吧，因为有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有人认为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姓或者怎么样，不是的，耶稣是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受膏者，换句话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这一位全能的救主，就是。所以第一个字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讲到 Jesus 就讲 Jesus is son of God， 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一个至高的神，他是至高的神。所以同样的第三个就讲到耶稣是救主， Jesus is the Savior， 耶稣是救主。所以这个短短的这个鱼这个记号，这里面五个字母所代表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种宣告，耶稣是基督，他是受膏的，是全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也就是这样，所以初代教会用这个记号来表达，这个记号甚至成为初代教会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隐藏在洞穴里面，在其他地方里面，他们的记号，他们聚集的记号。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表达是我们的信仰，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就是这一位，是基督，是受膏者，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永生的主，是救主，是拯救我们的人。好，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了解这个事，也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记号的传承所表达的，从以色列选民带到基督的降临，以致带到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的产生，这个传承信仰的传承是这样的。所以当这个第三组箭头出现的时候，你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往下，对不对？往下表达什么呢？往下表达要传递心活，要传递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我们信仰的内涵，也要传递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实践信仰的这一个的活力，这一个的勇气，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特别第六节第七节，保罗就提到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刚刚我们读过，请。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提醒提摩太，刚刚讲的一定提摩太侍奉当中有些的软弱，有些的退后，保罗提醒他，神所给你的是什么？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但怎么样提醒你呢？当初我呼召你出来之后，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赐，今天你要再把那个热情那个热心那个眺望起来，能够勇敢继续的向前走。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比喻，如火眺望起来，的确很好，很重要。住在大家如果一直住在加州，大概比较少有这种体验，因为加州实在太温暖了。我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叫加南美地，你们有听过这边叫加南美地？为什么是加州南部和加南美地？也对啦，加南美地因为天气太好了，大概比较。不过也会早晚还是会冷，但是那个冷的程度没有像以前我们住东岸的时候住东北的时候那么冷，所以比较有多一点的机会去怎么样去点火，不对，你有壁炉，有这个 fireplace， 或者你们年轻的时代，像我们在年轻时代都去做过童军啊，去点过萤火啊，或者篝火啊，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有这种点火，或者不要讲别的，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如果烧柴火的话，大概也有这种经验啊。这个 火呢用柴来烧，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原理嘛，对，火在柴里面烧，火这个柴之所以可以被点燃，当然要几个因素，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哈，一定要什么？要柴哈，第一个要柴。那柴有柴有火，是不是就可以烧得起来？大概差不多。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们通常只是忽略了，有一样东西是必要有的，就是空气，或者讲准确一点是氧气啦。如果你在一个完全密闭没有空气的环境里面，再一次点燃才是点不起来的，因为火要被点燃要达到的温度要有氧气来助燃，那个柴才烧得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在生命生活当中碰到的情况。你看到这个火，如果你有一个柴在那边烧，不管是烧这个壁炉，或者是烧点煮饭烧柴，那个柴刚开始可能有一点困难，当你把它点起来烧起来燃起来了以后，火就会很旺。但烧到一阵子以后怎么样，火会比较暗淡下来的，是不是？柴并没有完全烧完呢，柴还没有烧完，但是火就稍微暗淡，火没那么旺了。这个时候有经验的人，懂的人就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请问大家怎么样帮助他再烧起来？动一动，调一调，是吧？对不对？好，动一动，调一调，或者是扇一扇啊。所以我们叫煽风点火，就这个意思吗？扇一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柴哈，我解释一下这个常识，那个柴烧以后，有些烧不完全的，我们叫做灰，对不对？没有完全烧掉的灰烬就在柴的表面上面，那一层灰烬呢，就阻隔了还没有燃烧部分的柴的还没有燃烧的部分跟空气当中氧气的接触，而那一层挡在那里，这个一层挡在那里的时候就不容易接触到，就不容易接触，就不容易燃烧。当你这个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越来越难烧了。如果你再不做什么的话，到一个地步就要怎么样，火就灭了，就熄了，因为被灰挡住了。我常想这个事情就很像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一样的。这个柴火呢，有人就比喻说好像我们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柴火，特别年轻人啊，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这个青山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有恩赐的都有，每个人都有，绝对有，你用来服侍神，就是为主燃烧。但是为主燃烧的过程当中，刚刚讲还有很重要的因素，要什么？空气嘛，氧气嘛。什么是空气氧气呢？我觉得有人讲得很好，这个比喻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我们的空气跟氧气。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恩赐要在圣灵的管制的里面才能够烧得好，才能为主烧得好。所以当我们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热，刚开始也很听主的话，可以遵照圣灵的这个引导，烧了一阵子以后，慢慢的也许我们的老我，也许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渣滓，也许我们做觉得自己不错，这个灰就出现了。当这个灰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做一些调整，不做一些整理的话，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个恩赐的柴就盖住了。如果我们再不做调整，有一天我们就烧不起来了，有一天我们就再也不能够为主而去摆上了，我们就失掉这个热忱。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要为主燃烧，要为主摆上，我们就需要常常的眺望，常常的眺望起来，我们自己眺望起来，而且要把这个眺望的这个热忱要传下，向下传递心火，把这个心路的历程告诉我们的儿女，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遵照这个生命而行。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要如火眺望起来，再如火眺望起来里面一直的提醒，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经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的世代里面，你们看到这个图啊，得来也蛮特别的，这个是穆迪啊，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个大布道家穆迪，他是一个很看重向年轻人传递心火的人，他的侍奉很多的时候他重视学生的工作，他在当年就在芝加哥就开了学生的大会，你看到这个镜头里面学生大会，呼召这些学生起来侍奉主，呼召这些学生爱主，呼召学生甚至到海外去做福音的工作，当年就呼召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这些的学子，历世历代以来到今天为止依然走到侍奉，走到传福音宣教的路上。这个的大会，这个学生大会到今天传到今天，就是今天所谓的 Urbana，每三年一次的，我们有人把它翻译叫青宣大会。现在过去还在 Champaign， 现在已搬到 Missouri， 因为太多人了。 包括我们的华人有蛮多的孩子，蛮多的从台湾从各地来的参与，这当中带出了许多许多走上宣教工厂作为传福音的使者。今天这里有一张的照片很珍贵哈，这个照片里面就是当年回应神的呼召的年轻的学生，最后投入了工厂，他们去了哪里哈？你们看得出来上面写了啊，到加入一个机构叫 CIM， 不是 CMI 哈，跟我们 CMI 差一个相顺序啊。CIM 叫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哈，早年中国内地会，这些人都是呼受奉神的呼召加入了。内地会，内地会在中国很特别的，就是他不是在沿岸做，他们到中国内地，他们跟中国人认同来传福音，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有相当相当的影响。但这里面很特别的，你再仔细看，这下面不是很清楚，因为太早了还有一个特色，有没有发现一点？都是什么？都是姐妹。所以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宣教工厂，我自己也常常去宣教工厂。很多时候在宣教工厂上面看到真的大部分都姐妹啊。我常常会想说，弟兄你在哪里啊？我们做弟兄的也知道惭愧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还在这个侍奉神的事上没有赶上，没有跟上啊。不过当然我不是说这里面都没有弟兄啦，刚好那张照片都是姐妹啦，也只是一个提醒了。所以在当时这个世代里面，以至于他们把福音他们领受的年轻的生命摆上，他们带出来的下面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更珍贵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的看哈，这是在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这个灵修会啊，这可能夏季他们把这在夏季灵修会全体摄影，什么年代？这里34是民国34年啊，是什么时候？1946年，在中国改，这中国这个怎么讲？用个对 neutral 话讲，中国这个政权改变之前。这个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学生大会，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后来成为中国教会的领袖的，因为当时在学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生命的供应，得到了信仰，以及被复兴，他们投入了一生的设备。这里面大部分的人现在已经可能都已经不在了，我们的中国教会的一些的这个前辈们呢，但因为是有人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来，带到华人当中。然后一代又带到一代，今天带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如何能够接棒呢？我们是不是要摆上呢？我们是不是要传下去呢？我们才不至于为使神的名受到亏损啊！最后，不但要向上连结，向做内培植信心，向下传递心火。第四个，最后一个是什么？这个箭头是很显然是什么？向外的，向外要做什么？向外当然是要传播福音的。向外要传播福音，保罗在这里面提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虽然我受了些苦难，但我并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非常的清楚我所信仰的信号的这一位对象是谁，而且我相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是说他所交付我的，他所交托我的，他能够保全直到永远，直到那日。这是保罗他的一个心态，他之所以他能够勇往直前，到他人生最后的这一刻还不停，还不退气馁，还不退缩。今天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不要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好，弟兄姐妹如此的相爱，实在是很好的无比，就好像耶稣带那三个门徒到变相山上，他们说怎么样，主啊，在这太好了，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主说什么？主说下去下去下去，还是要回到你们来的地方，为什么？要为我去做见证，不但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教会虽然好，教会是我们得到供应、得到激励、能够再出发的地方，但有人说，有人写一本书，就是没有围墙的教会啊，没有围墙，就表示说，教会虽然是在一个地点，但神的心意是要使神的名、神的国度向外扩张，使万民能够归向主。今天传福音有很多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家庭的见证，我想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的。在我们华人当中，其实家庭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你最容易把人先带到你的家庭， 因为你的家庭的邀请，家庭基督徒的见证，让人可以羡慕，以至于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到听福音啊。当然，校园的福音的工作也一样的重要。我知道你们在做，听说你们在Pomona那边有比较多的学生学者，感谢主。校园的工作一直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不可以忘记的，因为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一代一代很快的过去，十年过去，如果我们没有年轻的一代进来，当然你说有啊，我们就生嘛，拼命生就有年轻的一代啊。但我们生的年轻一代，跟我们华人的移民型的教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移民型的教会要继续的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新的移民进来。新的移民最多的来源就是从校园，是最好产生的地方。不但如此，社区里面的工作，社区的机会，特别哈，我们在这里的话，在南加这一区住，太多华人的社区了。当然，这个社区严格的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华人的社区，另外一个是我们本地人，我们住在这个本地。其实本地人，我们所在的社区也不是只有本地人，有各式各样的人。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加州是一个大熔炉啊，很多很多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社区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向他传福音？我们如何的把握住这样福音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啊，我昨天也来跟我们年轻人讲到这个 CIA 啊，就是他们说什么还有 CIA， 我就稍微跟他们解释一下，我很简单的讲。我多年在亚特兰大服侍，有一天我去一个烧麦一个卖叉烧的店里面呢，那在那边等啊，那个在切那个烧鸡烧鸭的人呢，是一个 Latino， 是一个墨西哥人呢。那这个不稀奇了，在这里看的也很多了。那很稀奇的是，我看到他的那个衬衫 T 恤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CIA， 就是三个字 CIA。你想说，哎呀，糟糕！我说美国这个怎么？这国家这么特别，今天那个中央情报局的人都来切叉烧了，要做这个 undercover， 做这个也不能做到这种地步哦。CIA， 而且还写这么大，不对啊 ！CIA 通常不会告诉人家他是 CIA 的，所以我就很注意的看啊。等到突然间他转身去拿另外一只烧鸡的时候，我就看到，因为他背后有解释什么叫 CIA 啊，因为这 CIA 的意思跟我想的不太一样。CIA 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叫做。Christian in action， 也是 CIA 吗？ Christian in action，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是什么？是一个在行动当中的基督徒啊，在一个侍奉，在一个遵照去行的这个基督徒，不是坐在那里的基督徒啊。我常常想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做一个 CIA 呢？很多时候不是啊，但我们不做 CIA， 我们可以做，可能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叫做 MIA 啊。叫做 missing in action， 其实 MI 在这个一般来讲是战俘的意思，就被掳去了，在战争当中被抓去了，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敌对师被抓去了，不做 CIA 就做 MIA 啊。但 CIA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基督徒是一个要去把神的话语实现出来的。怎么做？你愿意吗？今天这个重点在这里，你愿意吗？今天讲了再多，听了再多，都不是新鲜的事，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我们不但要有这个决心，要回应神的呼召，我们都有这个呼召，我们要回应，而且愿意有行动。这个行动是回应神的话，怎么来的呢？你说我不会啊，我就提供给大家一些 CIA 的这个经验啊，好不好？我们下面看一个很简短短片，昨天素君先教士介绍他的地方，这个是去年
我是蔡蔡
一个短宣去的。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
若就愿意的爱人有爱人有人爱人有人
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
就必结出许多子民，激励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随着生命必得那生命。主我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到树军他的那个加拿荣耀中心里面，去年去的侍奉的一个见证的影片，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哈。那事实上我们今年也在尝试安排从美国可以去他那边的短宣队啊，弟兄姐妹如果有负担的话也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但这是一个其中我们可以侍奉的一个方式，但不是只有这一个。神给你的感动，给你的呼召在哪里，遵照去行。那也在神面前也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像我下面要给大家分享两个你要做的一个统计哈。在美国有人做了统计的数字，就问了一些基督徒，不是只有中国人，一般的基督徒问了，我就分享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把翻译成中文，就认为你认为基督徒应该能够自由自在的分享福音吗？是不是问他是不是应该，说他是头脑的问题哈，你们觉得呢？应不应该？哎，你们都不太确定了啊，该不该？哎，不太肯定哈。我们看看答案是什么？这统计出来的答案是这样的，做的这个这个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哈。第一个31%的认为就是 agree strongly 非常同意哈，31%认为基督徒，然后43%的人认为 agree somewhat 也是很同意啊。所以把这两个加起来啦，大概是多少？74%。所以74%的人认为应该，绝对应该，而且非常应该传福音。很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问这个话，大概也是这样，可能不会少于这个比例啊。但下面一个问题呢就问得更实际啊。问什么呢？他问说，好啦，先问你啦，你曾经分享福音几次？刚刚问你是说你认为应不应该，现在问你实际上你到底做了多少次？我不要你们举手，不要问你们哈，你们猜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刚刚有这么多人说应该，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应该是说他们都是很常常分享福音？实际上同样的一群人答案是这样子，你看这么高的是什么？ 61% 人说什么？零，从来没有分享过福音。另外第二多是16%的人说什么？一次，偶尔一次啊，但不小心刚好碰到了一次啊。所以加起来多少？77%的人跟刚差不多，刚说74%嘛，对不对？差不多一样多的人说应该对对绝对该，那差不多同样多的人说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不小心做了一次，这是我们的现象。 不是说不是责怪哪一个人哪一个教会，这是我们一般的现象。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怎么样，就头脑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很多，我们都说了很多，我们也会讲啊，我们也，但是真正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缺乏。所以有人常常说，特别我们华人呢、啊，可能有很多那种大头脑的，有人开玩笑讲说，也许将来在天堂里面有一区就是大头族区哦，都是那头脑很大的人呢。因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常做，头很大，但手很短很小，因为做的少。这不是神的心意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看我们的世界上这些世界上有行业的人，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一个很熟悉的，我以前在亚特兰大待了太久，所以受一些可口可乐的影响啊。可口可乐在21世纪之前，他们的口号是说，到21世纪的时候啊，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说，人手，世界上每个人手上都有一瓶可口可乐。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他们的年销量有多少？70亿，那是他们的目标。这个当然商业行为，这个听起来这个很大，所以以至于他们会有很多的说法，我不讲这个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策略是什么？什么是基督的策略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像那？我们常常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到一个平台，到一个全世界的平台上面，全球性的平台上面，我们才能够来影响世界，来影响人的生命，才能来改变人的这个信仰。基督的原则并不是这样，上帝的方法是要我们普世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以祷告见证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来实际上的来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的家里，我们的社区里面，衷心的以祷告见证来传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来发挥影响力。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今天保罗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不但要连结，我们不但要培养信心，这都很重要，生命的建造要传向下传递结果，但更重要的要向外传福音，要向外传福音。如果不是当初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中国人的话，今天我们可能华人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福音。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白白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如何能够不回应这些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帮助我们。好，我知道今天又有人说，我也很想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我也很想动，但我动不起来，我也很想去传福音，我也很想参与宣教。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机会啊，这些年来，最近这差不多五六年来，在南加州很多的时候，有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宣教，特别是甚至了解跨文化宣教的这一个的生命文化的课程啊，叫做把握时机，然后的英文叫做 Kairos 就是希腊文，就是一个时间时机的意思哈。那这个课程里面呢，那常常在开最近我们机构也在开这个课程啊，我们最近一次会在5月份啊，5月6号、7号啊，这个是星期一星期二晚上，11号是礼拜六一天，还有13、14也是两个礼拜一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的晚上，还有最后就是18礼拜六一天19号下午，就在你们附近不远的那个雅凯迪亚的华人浸信会，在他们教会开这个课程。已经有很多的人受到这个课程帮助，这个课程是个动员的课程，这个课程不是上课听讲，这个课程是很多元化，有蛮好的课程的内容，有圣经的讲解，它几个方面讲圣经，讲教会历史，讲文化，跟讲策略，怎么样来传福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明白，有圣经的教导，也有一些的灵修的提醒，有很好很多的一些的短片，帮助我们了解全世界的一些的情况，更重要的让我们有些分组讨论，一些彼此勉励的机会，祷告的机会，还有一些跨文化的游戏，跨文化的内容，帮助我们体会体验。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真的有考虑的话，等一下我们下午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再更多的来询问，就是不多讲。但是我最后要结束的要讲的是几个见证，几个我们所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 Steve Jobs 这个人大家认识，大家知道，因为是苹果电脑的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大概几年前呢，五六年前 Steve Jobs 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完了，因为苹果电脑从此一蹶不振，他是使苹果电脑起死回生的人呢。 所以那个时候网络上有一个笑话这么传哦，他说 Steve Jobs 走的糟糕，他说因为在更早的时候，更多年前，当这个 Steve Jobs 走的时候，应该讲，因为他的名字叫做 Jobs， 所以美国就 No Jobs， 因为他走的 No Jobs， 所以美国经济状况很糟糕 ，No Jobs。他说人家说还不是的，更糟糕是在更早几年有一个乡村歌手叫做 Johnny Cash， 他走了，所以美国人不但没有 Jobs， 也没有 Cash，No Cash。后来人家说，其实都还不糟糕，更糟糕的是，更早以前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谐星啊，就是这个很喜剧的演员啊，叫 Bob Hope， 知道吧哈？他说当 Bob Hope 走后 ，That's no hope， 更糟糕的哈，我们就不希望今天的社会 no job no cash is okay， 可以 survive， 但是不能没有 no hope， 因为基督所带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希望，唯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才有永生的盼望，才有真正的希望。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就是建立在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的身上，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再来。我们今天领受饼杯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不但我们纪念他，不但我们感谢他，更重要的他提醒我们他还要再来，他有一天要再来与我们享受羔羊的宴席。好，这个 Steve Jobs 走的，那 Steve Jobs 他的一生当中里面，人家问他的成功的秘诀，他说帮助我做出人生重大的抉择重要的工具就是记住我随时都可能会死，因为他得了 cancer， 他知道他生命不长，所以他敢去尝试，他大不了就一死而已，所以他敢，他有勇气，所以他就在这个勇气的尝试当中不小心就成功了 很多的步骤，带出了一条新的一个新的局面。但很可惜呢，他只知道生命短暂，他敢于尝试，他不知道生命的永恒，以至于他没有投资在永恒的归宿的大事上面。这今天很多人的一个写照，我们的一生当中忙忙碌碌，我们忙的很多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啊。有人说那个东西可能不太重要，重要是有没有永恒的价值，那才是重要的事情。19世纪有位到中国的宣教士，他是剑桥七杰当中的一个叫 City Stop， 他说的，我们把翻成中文，他这一句话，他说仅此一生稍纵即逝，唯有基督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就像保罗所说的见证一样，他说我也为这些事情受苦，但我不以为耻，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宣教士，他很特别，他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他到了工厂上面，还没有开始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工作就寻到了。他在厄瓜多尔，大概是20世纪初期的一个叫做 Jim Elliot， 可能有人听过他的见证啊，也读过他的一些的书啊。我们有没有一点时间？有没有5分钟？我让他看一个他的见证，很短的一个影片，作为今天的结束。好，那他到厄瓜多尔，五个年轻人，还没有进入工厂，刚刚到达就丧失了生命，但他们的妻子跟着他们的人走，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then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love Donnie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Bia Mnumbwa.
Lua Bia
Mnumbwa.
Mnumbwa. Lua Bia Mnumbwa. Right?
Yeah.
Lua Bia
舍弃，保卫生命，山川。
下的这个宝贵的话，我觉得这个更为坏的最好，他们智者舍去那不能留下的，以换取不能失去的。智者聪明的人就可以舍掉那些留不下来的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以换取那不能失去的有那永恒价值的东西。虽然他到了工厂还没有开始做工 就已经丧失了生命，但他们的见证带动了他自己的妻子，这五个人的妻子再次上了工厂，真的感动那些人，改变了那些人的生命。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很特别的一个的见证，影响到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摆上。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可以用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再眺望起来，回应他的呼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热情，给我们这样一个热心，给我们这样一个动力去传福音。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愿意有 CIA。 什么是你的 CIA？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神要我们去做去行去摆上的，让我们愿意继续的摆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的大能大力，谢谢你的保守帮助，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也求主借着保罗所写下的使徒保罗所写下的这段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里面，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跟你自己的关系的连结，也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断的建造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看重我们向下一代向年轻的人传承这个信仰的这一个的心火，也帮助我们懂得向外传递福音，不但是我们头脑知识上的认知，而是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这一个一生当中能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谢谢恩主，感谢你祝福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